第十一章，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参考经文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我觉得这则经文听起来极为沉重。我早就知道不要让圣灵担忧，只是不确定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对某一则经节不甚明了或有疑义时，我们通常会根据上下文来推敲其意义。所以从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的上下文来看，显然会令圣灵担忧的一件事是人与人之间的伤害恶待。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勉励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第三十一节则劝诫我们不要苦读、生气、嚷闹，并要小心毁谤、怀恨与任何形式的恶毒。同一章的第三十二节则告诉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圣灵与凭爱心行事连结，也要凭爱心行事，尊重且喜悦彼此，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参考经文以弗所书五章二节，我们可以从这里和其他相关的经文得知，凭爱心行事与圣灵直接连结，这是因为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当我们恶待别人时，圣灵会责备教导我们，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为要赐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硬着心肠不是神的旨意。在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他说，我要把一颗心心心赐给他们，把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我要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不自然的硬心，赐给他们肉心，敏锐于神的触摸并有回应的心。我曾因幼时受到虐待，又被第一任丈夫遗弃，而有一颗刚硬的心。我这一生似乎总是遇到占我便宜、利用我以满足其私利的人，我的回应之道就是硬着心肠，以堵住任何外来的情绪伤害。一旦我们的心变得刚硬，光靠决心去改变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唯有圣灵超自然的工作可以改变这个硬心肠，唯有能进入我们的魂，医治内里的伤痛，唯有能使我们恢复未受伤之前的光彩。不要容许你的心停留在刚硬的状态。如果你对别人的需要不敏锐，你不可能行在爱中。所以你要求神来柔软你的心，给你一个柔软的心，敏锐于他的触摸，求他让你感受到他的感受，让他在你生命里塑造出属的品格。当我反应苛刻，或对人怀恨在心，或一直对某人生气时，我就是叫圣灵担忧。我爱神，所以当然不想再使得灵忧伤。其实当我们使圣灵忧伤时，我们也会感到忧伤。即使我们不明白自己怎么了，我们就是知道自己忧伤、沮丧，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对劲。我愈来愈相信，大多数我们所经历过的忧伤、沮丧与重担，很可能都与我们待人接物出了问题有关。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如果我们的言语行为令人心碎，我们就会收取心碎的果子。但如果我们在他人的生命中播撒欢乐，我们就会收取欢乐的果子。其实我已经找到保持喜乐的秘诀，这秘诀乃是活在爱里。为何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持续敬虔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参考经文马太福音七章七节。在我服侍的过程中，经常有人问我这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呢？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从圣经中得知，圣灵不会在我们做了不讨他喜悦的事时就撇下我们。参考经文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事实上他应许要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而不会丢弃我们，圣灵从不离开我们，但他有时候确实会隐藏起来。也就是说，神有时候会和他的儿女玩捉迷藏，他隐藏自己，直到我们非常需要他并寻求袍时，他才显现。神多次在他的话语中告诉我们要寻求他复一，寻求他的面，他的心意，他对我们生命的旨意等等。他也要我们清早就殷勤恳切地寻求池，参考箴言八章十七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如果我们不寻求他，我们就会活得不如意。寻求神是与神同行的核心，也是属灵成长的关键。我们先从前面读过的经文开始思考，就可证明这个真理。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坚持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在他的同在里。瞻仰的荣美，甜美的吸引力，与使人喜悦的可爱，在他的殿里求问默想，思考他的话语。参考经文诗篇二十七篇四节，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亲自认识他，熟悉袍，了解他，感谢追求并珍惜他，诚心乐意地侍奉袍，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视为你的首要，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必永远丢弃你。参考经文历代志上二十八章九节，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参考经文诗篇四十篇十六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参考经文箴言二十八章五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参考经文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六节，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参考经文何西阿书五章十五节，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参考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圣经中有许多经文鼓励我们要寻求神，但是寻求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文思解经字典针对我们与神的关系上所用的寻求这一词做了精彩的解释。他说，我们乃是借着思想神以寻求神，我们需要多多思想神，我们应该思想的话语，他的道路，他已为我们成就的，他的美善，以及我们有多么爱等等。我们思想什么就会谈论什么，而最美好的事迹之一就是谈论神，他是我们生命中所有难题的解决专家。既然我们可以谈论这位解决专家，又何必老是谈论困难呢？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耶和华把那些谈论他并思念他名的人的对话记录下来，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池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名的人。按文思解经字典的定义，我们寻求神的另一个方法是渴慕。一个人的渴慕说明他是什么人，渴慕传达了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神想要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首要，他是祭邪的神，虽然他乐意祝福我们，但我们必须渴慕他胜于一切。参考出埃及记用四章十四节，我们必须小心，以免落入利用神来满足自己渴望的陷阱。在旧约中，即使大卫犯下一些严重的错误，神仍然爱他，尊荣他。在诗篇二十七篇四节，大卫说他生命中首要的渴慕与目标，就是一生一世住在神的同在里，瞻仰他的荣美。当神帮助我从寻求他以得到想要的祝福，过渡到单因为袍是谁而寻求他时，诗篇二十七篇四节对我个人来说 格外重要。我相信，我们刚成为新人时，全是带着自己的需要来与神建立关系的。他也在这种关系中扮演慈爱天父的角色，随时回应我们的需要，并为我们成就若没有就无法做的事。这种互动在关系的初步阶段乃是健康的，但是转变一定会来到，我们必须离开这种开端，进而迈向成熟。父母亲在小孩子成长的阶段很乐意照顾他们，但是父母亲会希望总有一天孩子们能服侍他们。戴夫与我育有四个成年儿女，当他们年幼时，我们用心照顾他们。我们现在当然还是尽所能帮他们的忙，但老实说，我也希望他们多少能为我们做些事。我希望他们因为爱我，所以来拜访我或打电话给我，而不是因为需要什么。换言之，我要他们单单的想我，不是因为我能给他们什么或帮他们什么。当我们不寻求神，或者带有错误的动机，只想要从他那里得到某个东西才来寻求他时，圣灵就会忧伤。寻求神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寻求，他通常会隐藏起来，希望我们能因此寻求他。当我经过了那个过渡期，并开始经常寻求神，我几乎总是可以享受他的同在。不像以前，我只能纳闷为什么别人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而我却不能。当我们经常寻求神时，将会讨神喜悦。倘若神的心喜悦，我们也会因此欢喜，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反过来说，当他忧伤时，我们也会随着忧伤。如果你老是难过伤心，我的分享或许有助于你找到根本的原因。不顺服使圣灵忧伤。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参考经文，提摩太前书1:13，所有的不顺服都是罪，罪会令圣灵忧伤，尤其是明知故犯的不顺服。我们的生命都会有不顺服的时候，也许是因为不明白神的命令，以致做了不顺服的事。另一种则是明知某个行为违反神的命令，但仍然选择不顺服。使徒保罗曾经切切逼迫基督徒，并自以为是在帮忙神。他是极虔诚的人，认为基督徒是邪恶的，直到他遇见了神，就立刻悔改，并受了圣灵洗。后来保罗说，他真是蒙了神的怜悯，否则他会继续做无知的事。你若想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就得下定决心顺服神。不顺服乃是所有不快乐的根源。传道书作者在12:13对此主题做了很好的诠释。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敬拜他，知道持是神谨守的诫命，因为这就是人的一切，他造物的全部初衷，神供应的目标，品格的根源，所有幸福的根基，目光之下所有不和谐景况的协调。传道书的作者是一个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人，他坐拥财富权力，妻妾成群，享尽世上的荣华富贵，凡他眼目所喜爱的他都能得到。他吃喝快乐，他博学多闻，有智慧，有名望，但他却厌恶人生。他逐渐发现凡事都与他无益，于是他想办法理清生命的真相，反而愈觉得困惑。最后他总算明白了他的问题所在，原来他不快乐的原因是不顺服神。所以他在传道书12:13指出，所有快乐的根基乃是顺服。许多悲伤沮丧的人总是把他们不快乐的原因归咎于人与环境，却不知道不满足的真正原因乃是不顺服神。这个真理使你得释放，但你必须先面对并接受这个事实。 悖逆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权柄，是我们不顺服的表现之一。这权柄可能是我们的配偶、上司、老师、属灵领袖、政府，甚至于是我们购物的店主。其实我们每天都会面对权柄，神要我们以合宜的态度顺服我们的权柄。只是今日这个世界却充满了悖逆的灵。我以前是个典型的叛逆人物，部分原因是幼时曾受父亲的虐待，但也是由于凭肉体行事。在我经历圣灵充满之后，迟就开始对付我悖逆的态度，特别是我对戴夫的态度。我记得有个清晨，当我求神祝福我的服事时，他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乔伊斯，除非你照着我的教导改变你对丈夫的态度，否则我无法在你的服事上成就什么。那时候的我目中无人，好办，只要事情不顺，我的意就发怒。在被圣灵对付的过程，我内心饱受痛苦，但靠着圣灵的大能，我终能借着顺服戴夫顺服神。顺服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或任人糟蹋，它意味我们不能总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有时候我们只能保留自己的看法，并以敬虔的态度去接受别人要求而我们不情愿的事。当我正在写这本书时，也面临类似的情况。戴夫要我几天之后陪他去某个地方开会，但我实在不想去，因为我认为他一个人去就够了。我告诉他我还有许多事要忙，但他觉得我若出席会是一个良好的示范。我做了一个不同意但欣然接受他请求的决定。老实说，以前我处理相同情况绝不是这样的，可见我改变了很多。我的悖逆会令圣灵担忧，但我的顺服会讨圣灵喜悦。在人际关系中要顺服神，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不要冒犯激怒使圣灵忧伤。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有属神的记号保护，等候得赎，借着基督从罪恶的后果中被一次拯救出来的日子来到。参考经文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仔细查考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及其上下文。这些劝勉透露出神很看重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许多时候，当我们心情不好、工作不如意或遇到挫折，我们养成了找身边亲近的人出气的习惯，但我们理当随时尊重彼此，而不是想到时才这么做。我曾自问，为何对待自己的丈夫或儿女时态度恶劣，但对别人却不会如此。圣灵很快让我明白，当我想博取人的好感时，我会抑制负面的情绪与态度，但当我与家人相处时，就任意对待他们。这种态度凸显出我性格上的缺失与灵性的不成熟。当我发脾气、闹别扭或不好相处时，我就是管不住自己，我为此深感无能为力。我的挫折感强烈到非得向某人发泄出来不可。当我向戴夫或儿女发脾气时，往往是因为心里仍有某些事尚未解决。他有可能是烦恼着财务缺乏、遇到塞车、头痛，或在工作上被上司责备。其实重点不在于事情本身，而在于我生气了，令人不敢亲近，我成了麻烦制造者，而不是和平之子。因为我落入了不顺服。人际关系是我们的重要资产，神希望我们能珍惜它。当我们珍惜某个事物时，就会小心处理它，甚至竭尽所能保护它免受伤害。我们不会用随便的态度来对待所珍惜的东西。你是否曾因自己的轻率粗心而破坏了与某人的关系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犯过同样的错误。值得庆幸的是，福音提供我们一条出路，靠着在我们里面的神的大能，我们可以改变。如果我们看到某人玩弄我们看为宝贵的东西，在天后不佳时将它弃置在户外 或没有小心保护他，我们一定会非常伤心的。神对待他产业的心情也是这样。人属于神，他们是他的创造。当神看见人被恶待时，他会忧伤。当神忧伤时，他的灵也不例外。既然居住在所有信徒心里的是同一位圣灵，那些被恶待的人自然也会感到忧伤。神是为赐人公平机会的雇主，他赋予每一个人个别的任务，每个人的呼召不一定相同，但所承受的产业是相同的。每一个重生的人都是神的儿女，也与基督同作后嗣。每位儿女都享有平安、公义与喜乐的权利。每一位后嗣也享有需要得到满足、蒙神使用、看见恩膏浇灌在他们生命的权利。每一个人都享有公平的机会，看见其侍奉的果效。但每一个人爱人的意愿将与他们会结出多少果子密切相关。神在很久以前就告诉我，人没有活在爱中的原因是他需要花力气。一旦你凭爱心行事，就必须要付出代价。有时候爱会要求我们不去说一些想说的话，有时候爱会要求我们不去做一些想做的事，以及把某些我们想留给自己的东西给出去。当神开始教导我如何爱人的功课时，他让我明白大卫王为何不愿把白白得到的东西献给神。参考经文《撒母耳记下》24章24节，我总是会把旧衣服送给童工，但神要我把我更多珍贵的东西给出去。我还记得我买过一件很漂亮的红色洋装，只是尺寸太大了，但它是新衣。我还找到了一对合适的耳环来搭配，打算在特别的场合穿出来亮相。那件洋装挂在衣橱里已有一段时间了。某天神感动我，把这件衣服送给某位女同事。我犹豫地说，主啊，可是我还没有穿过那件衣服呢。我心里的那股渴望变得更强烈，所以我补充说，何况我还有最合适的耳环来搭配呢。于是神就回应我说，乔伊斯，我本来不打算让你也把耳环送出去的，但既然他们在你心中的分量已经过头了，所以我要你把耳环也送给他。我学习到爱，会告诉你，把想保留给自己的时间分给某人。爱会要求你带领某人到一个你不想去的地方，甚至你会破例为某人做一些你根本不想做的事。爱会要你饶恕某个不值得饶恕的人，宁可饶恕也不要怀恨。不饶恕无异于自己服毒，心里还希望敌人死掉。爱毋庸置疑是一种努力，它需要付出代价。许多人的事工从未结出果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代价去爱人。当我学会了这些功课，就开始在自己待人的方式上更谨慎。我爱神，所以我不想让他忧伤。在明白我对人的态度有时会令他担忧，我就定义改变自己的行为。约翰福音16章8节说，圣灵说服我们畏罪悔悟，追求公义，也就是一颗正直得以在神面前站立的心。只要我的行为无理，不尊重别人，口出恶言，对人怀恨，论断人，或是没有恒久忍耐，很快就会使我知罪。神希望我们用对待我们的方式来彼此对待。他有怜悯、慈爱、耐心、温柔、负同情心、愿意劝勉人，以及许多美善的特质。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存着无愧的良心，不可亏欠神，也不可亏欠人。如同使徒保罗说，他竭力在做的，参考经文《使徒行传》24章16节，我们要向神祈求一颗温柔的良心，让我们在错待人，尤其是错待神的儿女时，很快就知道要悔罪。其实我们只要观察令我们喜悦或忧伤的是什么， 就知道令神喜悦或忧伤的究竟是什么了。荣耀神的方式有很多，其中一个便是尊重迟的百姓。怎么说呢？当别人因为我的缘故而尊重我的孩子，我就好高兴。这道理是相通的，在我们服侍的单位，我期待我的员工尊重我的儿女，如同他们尊重我和戴夫。我还记得有次曾有一位员工无理地对待我15岁的儿子，他用生气的口吻对我儿子说话，并且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那个场景触怒了我，因为我希望我的儿子被尊重。你也许很好奇，是不是我儿子做了什么事才会受到那种对待？没错，他很可能做了什么事，但那位员工仍没有权利用那种态度来对待我儿子。我接受那位员工用合宜的口气与表情来纠正我的孩子，但我绝对不认同他气愤不耐烦的态度。同样的，基督徒是神的产业，因此他既定义要善待我们，当我们被恶待时，他自然就不高兴。在马太福音18章6节，耶稣说，凡伤害这信我的一个小子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把他丢人深海里。耶稣把这个例子用在小孩子身上，但我认为这个例子也可以指神的孩子。下定决心要对人说话和悦，不要用严厉的口气指正人，待人要往好处着想，并且心存敬意，不可粗鲁无礼。如果你今天过得不如意不开心，不可迁怒他人，要看重每一个人的价值，学习向神，不要偏待人，亦即不偏心。参考经文《使徒行传》10章34节，你要尽可能在这些事上不让圣灵担忧。